机会给弟兄姐妹一起去分享神的话语。为什么要分享这个话语呢？神爱听的祷告呢，也有个小故事。我们教会啊，进来做一个简单的调查，有三分之一说他们常常祷告，很少读圣经。我说你不读圣经，你怎么祷告呢？你怎么知道神的想法呢？后来我说，我们还是要熟悉神的话语，了解神的心意，按照神的心意来祷告。那说他们就说了，弟兄你教我们祷告。想来想去，走这个教不太好教，我就想起旧约摩西为以色列人代祷的几段经文，今天就想分享这些经文。这是我们家人，这是我去年神学院毕业，在加州白美华中华福音神学院毕业，我太太还有我家老大，我家老小刚才下去了。感谢神，我是2011年才来美国的，当时我是一个大学老师，做访问学者，学校要求我一定要出来，不出来你不能升职称，当时就出来了，出来了，在那时候神有感动，2011年年底有感动，在圣诞节前后，就是读神学院了，2012年去读神学院。神很恩待我们，在神学院3年，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教会供应，当时就神感动我们，把国内的房子卖了，就读了以后3年下来还有很有结余，所以现在说我们说神要让我们在这边安定，我们也可以考虑买房子，所以神呼召我出来服侍他，也给我们有很多的预备，就是今天到这边来跟很多弟兄姐妹分享，也跟我们老乡分享啊，神很有安排的啊。当然我的话讲的也不够清楚啊，当时那个教会要我说其他都很好，就是讲话有点口音，我说我们那个地方难办，我想有些弟兄姐妹知道，像我们安徽可能跟那个湖北差不多，那个话音啊讲似乎有点像普通话，从小我爸爸是小学老师校长，他就这么教我，我觉得我讲的方言就是普通话，所以说我那个方言跟普通话是不知道的，是不清楚的，所以说好像有普通话，好像又不够标准。在厦门大学考老师的时候，我们老师资格证书一定要80分以上，我就考了80.00几，对呀，怜悯过关，那是1999年的时候，这是我们一些小经历。此时我们这里讲呢，我先讲一个题外话。因为我们是大陆，在这我了解基本上是大陆为主背景的，就大陆为主背景，我们说呢，我们共产党搞那个什么三观教育啊，什么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我们觉得人应该有人有价值的，人有信仰的。此时我们现在回过头来说呢，即使是无神论，你说它是不是一种信仰？其实它也是神。什么叫神？从中国传统讲，什么叫神呢？神不仅仅指外在的，说我们有位老天爷，有位上帝在那里，我们去敬拜的。神就是什么？我行事为人的标准，我凭什么活在这个世上？我为什么这么做？我为什么到美国来？我为什么这么办事？就是人做事都有规矩的。那如果我们说我们做人按照我的派头来，我自以为神。那我们说这无神论就典型的自以为神，叫金三胖。金家第三代，对，他觉得他那个金日成说他是太阳神，他是神，有金日成那个，他有他的那个生日，他有他的像，要去拜他，那天大家要拜神。到金二代金正日，他还觉得他也是神，他是二世太阳嘛，他是金三世太阳，他觉得他就是神。他其实在我最后，我以前硕士是读历史，博士我读那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我读了很多马列的原著的。后来我就学这些东西的时候，一了解，也很奇怪，人家是搞马列的，竟然马克思主义不准公开发售，不准公开讨论，要上金日成家的什么主体思想，就拜他就行了。所以说，你说无神论有没有神？共产党，我们很多是共产党下来的啊。就是中国那个宣传是不是把毛泽东当作神了？伟大领袖什么万寿无疆万万岁，跳中之舞，在某一方面把人神化。即使我们不把别人当作神，我们自己的地盘自己做主，我不管别人的，我这么认为我就这么做。 那个我们厦大的易中谦教授以前跟我还是个朋友，对，他说现在男女啊，大学生自由恋爱、自由同居，我们当时说不以为然。易中谦说，你们为什么要关人家的先生呢？他们是自由的嘛，我们感觉得来就在一起，感觉不好就拉倒，我的身体我做主。这就是在当代中国是很蛮正常的，是不是？是人即是无神论者，他有神观的，他那个神就是把自己当作神来拜，自己来处理自己的，他有他的价值。当然我们说大多数的人，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绝对相信自己能自己是摆平的人基本上是没有，即使那些所谓的真正的无神论者，所谓毛泽东，所谓的我们的这些政治狂人，你觉得他完全他觉得他能摆平一切吗？他如果摆平一切，老高好武器来讹诈别人干嘛呢？他自己此时也有所依赖的。所以世界上真正能自人物做主的人基本上找不到。我是学历史的，我很喜欢看人物传记，像你看中国那个古代历史，每一个皇帝都狂妄的要命，不管是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之类的，这些人他很多晚年都是中毒死掉的。你会知道为什么中毒死了吗？对，他要练道家养生，长生不老，想活想的要命。汉武就说过一句话，如果我长生可得，我弃妻子如婢女。什么意思？我把老婆孩子都不要了，我宁愿长生不老，就这么疯狂，这么癫狂。你要看，你要读过历史书，看中国古代文献典籍啊，这种人比比皆是。是真正的，我们说了没有真正的，是不是讲句良心话，没有真正的无神论者。像我说，你我想我是研究那个马，你看马克思的传记，你看那个邓小平的传记，他们此时都心中都有疑问的，他觉得有一个蛮超然的，他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啊。所以大多数人是什么呢？觉得有一个神，但是这个神让我完全听他也蛮为难的。对，我们相信有神，假如有点难处，我去烧烧香拜拜，万一这个神允许我了，那我要去给他挂个红绸子，像我们闽南那个寺庙，好像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啊，要去给他列个牌，送点礼物，因为你有能力帮我是应该的，那我你现在帮我成就了，我就要表示一下心意，给你扬扬名，做生意。说大多数人呢有信仰，但是现在呢不完全清楚。真正说有独一神论者，像我们相信独一的上帝，愿意一生跟随他。这又叫什么三大宗教，有伊斯兰教，主要是从犹太教到我们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有多一神的。即使有这个多一神的信仰呢，很多人信的呢，讲实话也是有点不太清楚，就是我完全要按照神的方法方式来做，对人类来说这是很挑战的。因为人就是说呢，我要根据的习惯，根据我的老师教导，一些我自己的感受来做，完全按照一个什么，这是神的话语，按照神的标准来敬拜神，对神是很，对我们人是很大的挑战。因为人我们知道，我们眼睛不能直接看到神，我们是用心看神啊，用心看神的，我说明我们与神有些距离，是人在理解神方面呢，常常就有些偏差。特别你看，我们觉得以色列人是很敬虔的民族，是吧？但是你要读旧约圣经，很奇怪。特别我进来在读那个耶利米书，大时候以色列要亡国的时候，神差派耶利米先知宣告，你们这个国家犹大国没有任何希望了，我一定要毁灭他，你投降了反而得平安，你要不投降你们都会死掉，死得很难看的。当时耶利米就当时讲犹太人，他们是多一神论者，他说以色列犹大，你的城市有多少，你的偶像就有多少。那我们说我们现在后来犹太人经受了灭国的教训以后，就不敢随便搞偶像了，把那山到处刻偶像我们来拜，没有了。你说现在的犹太人有没有偶像？我们基督徒有没有偶像呢？有没有？你们想一想，我们说外在上好像我们没有一个挂另一个神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的生命之中有没有偶像呢？有没有？我们现在生命中有没有一些偶像呢？我们后面再讲，我们就不说了。 其实作为我们今天就是讲祷告的时候，首先我们讲一点，其实人的生命中啊，常常是有偶像的。但是神讨厌人有偶像，为什么神讨厌人有偶像呢？为什么神不像我们那个中国的佛教一样，要有画些偶像让我们来拜呢？我们说，因为我们的圣经启示我们的神，我们的上帝，我们的耶和旧约的耶和华上帝，新约透过耶稣基督启示我们的上帝。上帝是活神，我们通过用心灵和诚实来向神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能经历神。这是在我们新约，就是我向我们在座的很多基督徒，请他们听您大家祷告很甜，说明您跟神祷告有些往来的，就是你祷告过程中，你能经历到神在你心中说话，一点安慰，甚至神跟你说某些事。后面我会讲我自己的一些见证，就是我们的神是能跟我们交流的。下面我们看旧约讲，神与以色列人在西奈山立约的时候，那时候在这个大概发生在前3400年中国的商朝时候，那时候神也跟人说话了。我们来一起来读好吗？一小段经文。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那里，叫百姓在我与你说话的时候可以听见，也可以永远信你的。于是摩西将百姓话奏告耶和华。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你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洗今天明天四节，又叫他们洗衣服，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因为第三天耶和华要在众百姓眼前降临在西奈山上。我们看怎么降，来一起读。到了第三天早上，在山上有雷鸣闪电和密云，并且叫声甚大，营中的百姓尽都发颤。摩西率领百姓出营迎接神，都站在山下，西奈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遍山大大的震动，叫声渐渐的高而又高。摩西就说话，神用声音答应他。耶和华降临在西奈山顶上，耶和华召摩西上山顶，摩西就上去。这段经文我们看一下是什么时候啊？这里我这里没有打出来，是19章，是出埃及记19章。20章是神与以色列人立约，就是颁布了十诫。在颁布十诫之前，神说我要露一脸。因为我想在座的绝大多数弟兄姐妹都读过那个出埃及记了啊，就是神叫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到西奈山来，让他朝见神。神说在那里我要与以色列人相见，我要与他们说话。所以当他们在17章以后，神带以色列人到了西奈山下住，住下来以后，神就对摩西说，让这个百姓预备好三天，第三天你们要来，这些百姓都要看我降临在神的山西奈山顶上，与以色列人说话，跟他们立约。就是我们读这段故事的背景。当然他就是跟立了约以后，他们就看到了，看到神他们就很激动。因为我们说人眼很难见到神，很难见到神啊，他们是看到山上雷声轰轰，有闪电，有火光，烟气腾腾，而且后面还记载，然后有声音喊某些，摩西还答应，他山上和山下有些对话，然后就颁布十诫。颁布十诫以后，神还邀请摩西带70个长老到山脚下来，就是神的脚下吃东西，欢喜快乐，在天蓝色的神的脚下在那吃东西。然后神跟以色列人立约，杀了几头牛献燔祭和平安祭， 一半泼在那个神的脚下，一半撒在人的所有以色列人身上，说我们就立约了，以后百姓归神，作为神的产业，作为神的子民，神人归以色列人归向神，而神要做以色列永远的保障，立了世界。这就是这个故事的背景。在这个宏大的背景中，我们看到神是出场的，而且神那个声音很重大，当时那些以色列人吓坏了，跟摩西说，以后啊你不要让神直接见我们面了，因为震动太大，我们很恐惧震惊，万一神不开心会把我们杀了，说最好我们不见神的面，神有什么话呢，请摩西大人转告我们，我们有什么来祷告您转告给神，就当时有这个背景下，就这个背景。所以我们说，这就是说神跟摩西跟以色列人立约的一个过程。在这个立约中，神特别强调在十诫中第一诫说，除我以外不可有其他神，第二诫叫什么呢，就是不要拜偶像。我们今天就是讲呢，先讲这个，因为我们说摩西后面一个祷告跟那个拜偶像事件有关，我们先讲神为什么叫以色列人不拜偶像。我们先一起来读第二诫，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三十代，爱我守我诫命，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就是说我神教导以色列人不要为他们雕刻偶像，这个偶像不要像各种各样的万物，就是说不要给耶和华神造一个像，他就这个，不但不要雕刻这个像，也不要把这个像挂在那里去拜他。这就是这些神在世这叫不拜偶像的一个教导。他这里很奇怪啊，我们说人肉眼看不到神，我们想如果眼睛能看到神，家里挂一个像，那我们这样好像不容易提醒我们祭拜神吗？耶和华为我家之主，哎，这样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这里特别神很忌讳，说你这个拜，如果要拜偶像，我很是恨我，我要追讨他的罪的。为什么呢？我们说神他是灵，用新约角度比较容易解决，我们用诚心就容易经历到神的，诚心敬拜神就能经历到神。但是他这里还有一个奇怪的话，爱我守我诫命，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就是拜偶像不仅仅有个偶像问题，还有对神的话语不理解，不尊重神的，爱我守我诫命的说明就不是拜偶像，反过来不爱神，不受神的话语，忘记神的话语，是不是拜偶像呢？其实也是。所以我们说不拜偶像包括其实几个层面，一个就是不要有形象，神不要你给他一个形象，因为神是灵，我们只有用心才能经历他，因为神是活人的神，他愿意随时来见他的儿女。在旧约如此，在新约信耶稣基督有神的灵在的时候，神更乐意亲近我们，所以更不需要拜偶像。所以不拜偶像，他这里就是一个焦点，就是一个讲的神是活神，神要按照他的方式让我们来敬拜他，不能按照我们自己认为的方式来敬拜神。哦，我们要给神建一个万物的形象，比如说金牛犊事件，就是把神造成一个牛犊的形象，那个牛公牛的形象。我觉得因为当时我后面我们会介绍一下他为什么要拜牛犊，我们先不说，就是我们把神弄一个形象，神没有要求我们的，我们在这里说这是神伟大还是人大呀？我们没有人见过神是某个模样，我们一定要给神搞个模样出来，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我们架起神，就是我们要用我们的方式来敬拜神，用我们的方式来理解神，用我们的方式来跟随神。那这个东西到底是神为主还是你为主？它这里就是一个焦点，就是我们的基督徒的甚至信仰上帝，不是说我理解怎么样， 而是神透过他的话语来解释他自己是怎么样，我们就要老老实实的按照教会的一般教导，人家的基本公认的方式来读神的话语，来敬拜神，来向神祷告。我们这是在尊重神，在尊重神过程中，我们与神的交流才比较是比较符合神的理解，神就会祝福我们，我们才能行在神的道中。如果我们不是按照神的教导来拜神来祷告，我们后面会讲祷告，来读经来祷告的话，我们的理解常常就有偏差，以致我在我们那教会很多弟兄姐妹他有个说法，我祷告神，神不听我的祷告。我说首先不是神听你的祷告，首先你要听神跟我们怎么说的，我们按照他的话语来读经来祷告，这样就更容易经历到神，我们后面就可以蒙羞为利。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就是说他们在当时，此时他跟神跟他们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你不要按照你的方式，要按照我所说的方式，不要拜偶像，按来对敬畏神的名，遵照神的话语就行了。这是神当时教导摩西了，摩西也跟以色列人讲了，讲了以后呢，神就来要摩西继续上山顶跟他谈有关殿圣殿的事。摩西当时就离开他们四十多天，摩西离开的时候有没有交代他们的？只是交代了，叫了他的哥哥亚伦，还有当时有一个另有一个犹大支派一个领袖叫户瓦，两个一起管理众人。他说我到山上去，没有说多少天，就在山上待了四十天左右。哇，以色列人当时就说，哎，我们等了摩西等了半天，这到现在没下来，我们几百万的民众待在旷思来旷野。他说这个摩西不在了，我们很危险哦，我们没有神了，我们也没有伟大领袖了。那我们说这个摩西哪里去了，我们不知道了，我们没有摩西了，干脆就是亚伦继续当我们领袖也可以，但是我们现在也没看到神了。因为神呢，当时他们见到是，这是神当时在山顶，那个圣经记载当时山顶有云彩环绕，神跟摩西在说话，但是他们觉得呢，他们觉得那不是神，或者那个神离他很远，因为那个摩西没有跟他们说话。他们呢，因着摩西是见神的，他们现在说摩西不回了，他们说那我们来造一个神，那个神好像不跟我们说话了，那我们现在来造一个神吗？就造了一个金牛犊出来了。你说如果我们是以色列人，会不会像他们一样呢？你想想那时候的以色列人经历神很多的恩典哦。他说有男子600,000，加上女人和孩子至少2-300,000人口。从埃及出来，埃及是什么国家知道吗？现在老弟兄你知道吗？那时候的埃及就是现在的美帝国，世界第一号帝国，世界最大的国家，法老王是世界最厉害的。神把以色列人拯救他们200,000人出了埃及，而且埃及追兵追的过程中，在红海里全部被水吞没有了。后来以色列人在旷野绕了3个月才绕到这个西奈山去，在这个3个月中，神给他们有水喝，神还天上降麻辣给他们吃，白天有云柱，夜晚有火光，神与他们同行。你说以色列人在这3-4个月中，他们天天看到神，经历的神，天天都经历神供应他粮食。我们今天吃的饭还是自己做的，他们那时候天天吃的都是神给的麻辣。你说以色列人当时应该他们看到了活神，而且神也给他们立约了。现在就是神有40天没有通过摩西跟他们说话了，没有，可能没有被骂了啊，因为他们就觉得应该要造一个假神。而且我们刚才读了，实践已经颁布了，神讨厌拜假神，说恨我的，我要厌恶这些人，要3-4代厌恶他。那他们为什么在那时候突然就造个金牛犊出来呢？不听神的话呢？为什么呢？我们说以色列人的老祖宗就是那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也是信耶和华上帝，也是没有偶像的。你看那雅各，我们要读那个创世纪从12章读起到50章的话，最后那个雅各当时带他的亲人逃离那个 最后他那儿子就杀了一些人逃跑的时候，他叫他们自洁，把偶像全部埋掉，也就是以色列人的祖宗是也是不拜偶像的，他们祖宗就信耶和华上帝，也不拜偶像啊。在这三个月中经历了神极大的能力。那现在就很奇怪，他们现在为什么拜偶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想不明白，就是祖宗不拜偶像，他们也见过活神，神也不喜悦他们拜偶像。对对，你要拜神，拜神很简单了，是神还在山顶，那时候在山顶啊，你稍耐心一下，或者你呼求一下也行。他们为什么要给神造一个金牛犊出来呢？造一个金用黄金造的那个金神呢？一个 garden bar， 他为什么呢？人为什么会这样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些有没有是这么想到的？啊，
摸得着，
摸得着，对，人总想把神摸得着神，怎么样看到神？我抓住了神，我就好像就放松了，对，神与我同在了，这就是他们这个想法。但是他这个金牛犊，他为什么造金牛犊，不造一个野驴？不造一个天象，像我们中国拜那个用太阳月亮呢？它其实它也有一些源流的。因为当时在以色列，以色列人是不拜偶像，但以色列周边的所有的文明民族，不管是埃及，不管是巴比伦，拜偶像一塌糊涂，拜太阳神、月亮神，还有了埃及还拜一个呢，底比斯，他有一个很有名的神庙叫底比斯神庙，有牛神。所以说的人在很奇怪的时候，就是说人在没有特别经历到神又希望神保护的时候呢，他们觉得神应该有个像，因为外邦的上帝都有像，为什么我们的上帝没形象？外邦上帝呢，他们因为当时最强大的帝国就是埃及，他们从埃及刚刚待了430年出来，说埃及那个大神呢，那个金牛很厉害，我们就把他，我们耶和华上帝此时也很厉害，我们知道他很厉害哦，那我们给我们这个上帝也画这个像，跟埃及的像一样，我们这个神绝对不比埃及的神差，我们至少跟他相当啊，相当媲美，好吧？他就这么简单来的。所以人天然就有个拜偶像的心理，看得见摸得着，用起来放心。但是这恰恰犯了神的忌讳，神后来说我要灭绝他们。神为什么讨厌人拜偶像呢？因为我们说神他是活神，他希望我们去经历他，我们在他面前谦卑，并不是说是神来引导我们，不是我们掌控神，我们家里放这个像，我有空去拜拜他，临时抱抱佛脚，觉得这样就行了。神说 no， 神说你要按照我的意思用心来拜，在任何的情况下神都与你同在，你愿意听神的话语，神就乐意向你说话。所以我们的神跟世上的神是不一样的神，他是真神，是活神，我们要在他面前谦卑，愿意按照他的话语来理解他，我们就能经历到他，愿意按照他的话语来遵循，神就与我们同在。即使我就像我们弟兄刚才分享的很好，即使我们感觉没有阳光，但是神仍然让阳光出现，只是云彩把它遮了而已。这是真正的基督教的信仰，上帝他永远掌管着我们，他乐意真实的与我们相亲近，他不需要我们通过一些人的办法，我眼睛看得着好像他就在，我心里觉得温暖，这个神就在。但是我们基督教的信仰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基督教信仰呢，抓住神的话语，抓住神的应许，神就与我们同在。哎，当然我们说作为旧约，作为以色列人，他有他的偶像，外在的偶像，我们基督徒有没有偶像呢？我们今日常生活中常常有没有偶像？我们今天来我们讲那些人，他们经历了伟大的神，但是一定要造一个金牛犊觉得安心。我们人假如说在碰到很多的问题难处的时候，好像看到神不与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搞各种各样的偶像？中国人找关系，拼命的找关系，拼命的平时拼命的工作去存款，这是不是偶像呢？什么叫偶像呢？偶像就是说我们 把那个最根本的原因我们应该归于神，我们生命的平安，我们力量的工作的保证，财富的保，最终的保证，我们说这有神有保证，任何的人你银行放了十个亿都没法做你最根本的保证，因为有些病你用钱是治不了的，有些甚至花钱办不了的，我们说最根本的保证是出于神。从这点来说，我们此时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要反省我们心中有没有偶像，就是说我们觉得我们行事为人的根据是在那里而不是在神那里，这就是偶像。在旧约里面神讨厌人拜偶像，新约神也讨厌拜偶像。保罗这段话说，如果我们喜欢这些事，保罗说行这样的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对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对我自个人也是个提醒的，因为我常常觉得我有很多事办不了，我有很多的软弱，我就很老想用人的办法，想办法积聚钱，想办法搞很多的信息，很多关系，但是该尽的本分也是应该的，也该祷告的。但是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那里而不是把神放在第一位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陷入以色列人那种境况。我们祷告好像神老不听我们，因为我们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来想做自己的投资，做自己的预备。哎，这是我们一个题外话。嗯，就是不仅仅以色列人很不由自主的能拜偶像，其实我们的所有的人都习惯，人都习惯于拜偶，容易倾向于拜偶像。因为以色列人正是因为他们呢碰到在出埃及过程中经历了一小段，当然想想也是不容易啊，40天，因为他们出埃及那时候已经出来3个月100天了。这100天过后有40天，摩西是见神的面去不给他们面见，他以色列就很慌很恐惧战惊，就造了个偶像。神当时就发烈怒说，我要灭了这以色列人，跟摩西说，我要让摩西的后代成为一个大国来代替以色列人。因为神当时在出埃及的时候告诉以色列人说了，你们这愿意跟随我，我就帮你看为自己的子民，你们就永远跟随我，我保护你们到底的。在19章5到6节会这么提。现在神说，因为他们拜偶像，心远离我，想用自己的方式来拜我，我不喜悦他们，我要灭了他们。在那时候摩西就跟神祷告，这是摩西的第一个祷告，这个祷告是一个很艰难的祷告，就是神说要把以色列人灭了。在圣经中，在摩西带以色列人出来有2次说神要灭埃及人以色列人，这是第一次神说要灭了。摩西是作为一个当时民族的领袖，跟神有很好的关系，是神的朋友，神说要灭了他怎么办，摩西怎么办呢？我们看摩西怎么祷告，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32章11到14节，我们看摩西怎么祷告的，以后神要灭我们我们就这么祷告啊。好，我们一起来读。摩西便恳求耶和华和他的儿子说，耶和华，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于他们，把他们杀在战争中，将他们从地上除灭？求你转意，不发你们烈怒，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起誓说，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全地必给你们的后裔，他们要永远承受的伟业。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给他的百姓。 也就是说摩西这祷告很有效，简单祷告几句，耶和华上帝就后悔了，就不灭了以色列人。摩西怎么祷告呢？我们看一下啊，他这里说了，摩西说了3点。第一个说，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领出来的。他这里说，这个百姓是你的百姓哦。你说这个百姓现在背逆了，不是你的百姓。以色列，摩西说漏， 这百姓仍然是上帝带出来的，是你把他带出来的，你要负责。所以真正会祷告，你可是恰祭神，神不怕你恰祭的，因为他真实的历史就是这样的，因为确实是神带出来的嘛，神不带出来，摩西根本就没有本事带出来，也不可能顾旷野。所以他讲，这是你的百姓，你为什么向你百姓发怒？而且这个百姓呢，不但是你的百姓，还是你用花了大力气、大能力从埃及记带出来。就像我们的，假如说一个人父母不想养孩子，就像有的人说了，这孩子是你养的，你花了好不容易养了三四个月，现在一百天这个孩子有点状况，你不能把他丢了，不能把他扔了。就第一，他讲诉诸于摩西，在这里诉诸于神跟百姓的关系，神在这中间的辛劳，你不要忘记你的孩子。你不要忘着你中间100天来的辛苦。这是第一。第二个他怎么说呢？为什么是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除灭？第二就是说呢，你不要发怒什么呢？你把这些人在路上灭了，你灭了谁受益呢？谁受益？不就是以色列人的仇敌受益，魔鬼撒旦受益，埃及人得益吗？埃及人的不是当时说神说我要让这些我的子民出去拜我，你现在你把他杀了，埃及人会嘲笑的，法老会嘲笑的，他们在拜神，神都把他杀了，你这个神好看吗？所以你听摩西讲话是不太不好，摩西讲的在世上极其谦卑，你看他跟神讲话，你看他讲话是很有力道的，他很有挑战意味的哦。而且讲话我们说还有一点点不比我讲话强温柔啊。就第二讲呢，神啊，你要为你的脸着想，不要丢你自己的脸吧。第三，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起誓说，我必是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全地必给你们后裔，他们要永远承受为。第三节讲这个了。第一个呢，就是说你上帝花了代价了，也是你的孩子。第二呢，你要考虑上帝的名声。第三呢，我们说了，祖宗八代都出来了，祖宗与以色列的列祖列宗，你跟我们三个伟大的祖宗有立约哦。而且你当时你指着自己，上帝指着自己起誓。我如果我们有机会读那个创世纪12-50章，神确实有好多次跟他列祖，特别跟亚伯拉罕起誓，在那个15章嘛，当时那个亚伯兰献祭，献祭就是说我摩西那个亚伯拉罕说，我怎么知道这块地是我的？神说你献一些祭品给我，我们立个约，然后把献牛羊杀了，杀了以后，当时的摩西在那个亚伯拉罕在那献祭的时候昏昏睡着了，神从那个祭品中走过，不知道有没有印象？大概是15章，大概是创，这代表什么意思？就是神说他以这些献祭的物品为例，我要以我的生命作为担保，你就像这些那献祭的燔祭、离献的燔祭一样，我愿意以生命从这中间经过。如果我不受上帝不受这个约，我上帝就像这些牛羊一样一劈两半。所以在那个希伯来书6:17的时候说，神没有比他更大的，只是他自己为是，我应允你们一定要实现。这里就是神说啊，就是摩西就以他列祖跟神立约的关系来说，你当时以你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向我们的三个老祖宗发了誓，一定要把这个地给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后裔得了这块地。你现在不能忘记你自己说的话，因为你是神，你是最大的，你自己讲的话一定要算数。所以摩西这样一说，神立马就无话可说，神就后悔了，说我不降祸吧。所以说我们会祷告不代表我们好，我们说这以色列人就是应该灭的，因为神说你不能拜偶像，按照以色列人的罪他该死的，只有叫杀无赦。但是摩西这么一祷告，神说我不杀他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这是抓住神的本性，即使他们该死，但是你神你上帝你自己呢？你应许要不让我们要到天堂去，让我们在座的到新天新地，你应许的，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你都愿意为我们死，你难道你不保证我们到底吗？ 我们洗礼的时候，我愿意与你同死同复活，我守不了，你亲自帮我守。就这么的，就是他这里就是一个会祷告的人。什么叫会祷告呢？就是他的祷告神容易垂听。神垂听的根据在哪里呢？不在于人做的怎么好，在于神曾经怎么帮助过我，与我有恩，我也愿意说跟随他。就像以色列人愿意跟神走了三个月了。还有想到神的名，我们很糟糕，神啊，你为你的名的缘故赦免我，你为你对我们列祖列宗应许的缘故，你就是怜悯于我们。所以会祷告是抓住神的话语，是为了神的名的祷告，不是为我们，但是也求你顾念我们。摩西就神听了摩西这个祷告，神就应允了。所以 我自己在这里我就有我自己的一些经历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们每个基督徒人生都很不容易，我们信神呢，我想大家或多或少都有些特别的经历。像我们能够从中国到美国读神学，能够服侍神，其实也是神很大的恩典。像我是2006年5月份信主的，10月份前后我太太一信上帝，那个上帝就是在一个梦中很明确的告诉我，他要用我，要我出来服侍他，大概2006年11月份前后。然后2011年到美国来访问，做访问学者，尤马斯州立大学。那个圣诞节前后，神很明显感动我说，哎，现在可以出来读神学。然后我12年就开始申请神学院，在申请神学院过程中呢，也有很多的不顺。但最终呢也是成就了，成就了。后来神告诉我要把国内的房子卖了，到美国来好好读，以后可能留在美国服侍。我英语很差，我以前是中专毕业自学成才的，英语比较差。按照我的条件呢，其实我不太想留美国，因为像我们现在国内其实条件蛮好了，我在厦门大学做老师也做了很多年了。但是神这样说，我就说好，勉强就留下来，那就好。所以我一到神学院就开始处理很多的事情，就把国内的房子卖了，还有我以前访问学者是接望身份，如果要留美国，那个身份要注销掉，要注销身份。还有我很多的奖学金不能申请，因为你要回中国，那个奖学金和那可是比较优惠的，和留在美国是不一样的。因为当时神跟我这么说，我也就很诚实的跟老师说，我不会为了你的钱，我以后随便改变我的一些选择。这样呢，从2012年读到2014年。2014年就是我当时宣教暑假回中国宣教三个月，那时候我开始就找教会了，找单位。找单位的时候，洛杉矶是250多家华人教会，有50-60家没有牧师。当时就有很多老师同学蛮厚爱我的，就帮我联系。有联系有小教会，有大教会，有了很小的教会，人也不多，都没有你们人多。看起来很可怜，牧师70-80岁了，别人就邀请我进去讲道分享，说要考虑要不要留那边啊，跟他们分交流。交流了蛮不错了。然后呢，我觉得那个教会也可怜，同时又联系一个大教会，那个大教会就好几百号人，也是朋友介绍的，很正规面谈。在谈到2014年12月份时候，当时我就感觉我对那个小教会更有感动。因为觉得那个好可怜，好荒凉，那个牧师其实也不太尽责，70-80岁的人了，那些会众跟我见面都眼泪汪汪的，很想过去，然后我好吧，我说我就同意，跟会友谈同意，然后那个大教会叫我定下来，我当时说我就不过去了，但是很奇怪，当这个大教会拒绝，后来那个小教会后来就不理我，他那个牧师私下里说他要干到死为止。那个很郁闷了，我这个教会刚刚大教会，而且是我老师帮我介绍的，他这样的。但是后来老师也帮我联系其他大教会，大教会那个谈很复杂。然后后来很多人跟我说，他说朱弟兄啊，你根本就不理解美国情况。他说像你这个大陆背景，外语又比较差的，他说美国华人根本就不要你，除非你到中西部很不怎么样的地方。 对，他说我们这边小教会啊，讲他没有牧师，但他很挑食啊，一周边一堆的大牧师去支持他，你算什么呢？你不要认为你是博士，你说我他那边随便一个小教会都有一堆的博士，随便一个小教会就有某某大学的教授。对呀、啊，他说那场我们美国到处都是人才，他说你不算啥的。对，对，他说你想留美国，我就当时我就非常难过，我一个神祷告，我说神了，是你呼召我出来的，你叫我留美国，我把中国的很多事都办了。对，也回去看了，回去看了也没讲实话，也没谈到很满意的。而且关键我前面的有些教会还别人给我介绍的还算不错，我当时觉得有感动，神当时给我感动呢，叫十五小，那个教会呢正好在十五高速公路十五号路的旁边，也是个小教会。我说我认为你那是跟我说话就这个意思了，我说为你的名，我现在好家伙，这个这么屁大的小教会啊，我说此时我是看展望我不太看得起的，但是我们作为牧师的人啊，你看到越小教会越可怜的，真的是很有怜悯，觉得好可怜，装那边教会会有很多的问题。我觉得他这愿意要他那个教会，他有别人送了他一个教会，他人少，他经济上也有点为难，但是如果勉强我们在那去也是可以的。因为很多会友说，你万一经济能那个教会没有了经济能力，他们愿意私人担保来帮我想办法留拿身份。所以说那个会友对我真的是很好，也是我当时倒也不是为了经济，我觉得反正就是说我们觉得神感动我们去是最好的了，当时是这么想。但一下就被他就是到元月份前后，我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我那时就开始跟神在谈判了，在神祷告，我说神你看你，我愿意按照你的方法来把处理事情，来往美国方向发展，最后呢搞得啥也不是，而且我自己也不太愿意找。那时候元月份我就向神进食祷告几次，我说这个事啊我不办了，你亲自帮我办，你帮我找教会，让教会来找我，我不找教会。那个连续大概进食两三次，每次进食个两三天，因为我想吧，找人真的找不准。其实我老师也帮我介绍了，大教会谈起也很复杂，而且在洛杉矶在西海岸的大教会基本上呢都是港台人为主，牧师长职基本上都港台人，港台人我们谈呢也不太好谈，很容易进得去，但是进得去会把你收拾得很惨。对，我这个人呢，还我这个人也是大炮。对，所以我说神这个确实是很难呢。适合就是说呢，能适合我们就是他大像现在的美国教会确实需要大批的大陆牧者，但是大陆的牧者一般很难进入。啊，像我们这为什么后来来这小地方反而能错开了？我当时就祷告说神啊，我宁愿死在你的手上，也不要死在众人之手。后来很奇怪，这个教会主动找我的，是我一个同学介绍的，叫李东光，他介绍过来，他们主动找我来的。后来我就没有找，他们还帮我介绍了一个教会，西雅图一个很大的教会，他们一直叫我去，但是很拖拉。后来这个教会进了，我就来这个教会，我说川大的教会我也不去。哎，就是说我们就说像我们在人生中常常有作为基督徒，像我是找教会，也是也讲实话也就找工作。我想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在找处理自己大难处的时候，有很多的事情都把握不准，我坦率的时候，那我们怎么能够有把握准呢？其实凭人际关系啊，越搞越揪心，不管是找工作谈对象啊，买房子，其实这些事情啊，我们叫那种，我是搞经济，后来是搞经济的，叫赚不尽的便宜吃不尽的亏，想不清道不明，而且搞得人非常的疲倦。我们在这里说，如果我们知道神的基本心意，比如说知道我跟神的关系，就像摩西刚才说的啊，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孩子，我们知道我们思想我们以前神怎么爱我的经历，那我们就可以跟神说，你是我的神，你何等的爱我，现在我真的是很难，我在愿你在你面前降服，愿你就给我更明确的看到，让我一个决断相对来一个比较平顺，不受试探。就是我们在难处的时候，一定要把心往神方向转，这样我觉得就很顺。其实我后面我来找教会啊，在我们那个神学院，就我找的最顺利。 大家后来找的都要死要活的，他们都是在美国成长，比我有关系有能力。我真的是没有事，没有关系没有能力，而且脾气还坏。所以说按照神的方式确实比人的方式好，这是我一个很深的体会。当摩西就是在那种以色列人面临灭绝的时候，他按照他从神的角度来祷告，神垂听了。神垂听了以后，摩西得步进尺了。他说，神啊，你现在赦免我们的罪都不够，你还要继续带领我们进入迦南地，因为你不带我们，我们这一路肯定以后肯定很危险。神说，好，我愿意与你同行。而且摩西在那时候又提个要求，我还想认识你。在33章13节，摩西当神答应摩西说愿意做以色列民的神，与以色列人一起进迦南地的时候，当时摩西还又另一个启发说，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以色列人是你的上帝，现在啊，求你让我来更加认识上帝的道。神说好，说摩西啊，我按照你的名认识了你，在我眼前是个大有大蒙恩典的人，我现在愿意让你认识我，但是呢，你没法认识我的荣耀。神的荣耀就是神自己，没有人能见神自己，人见神自己彼此。神说呢，我可以让你看我的名，当我宣告我的名时候，你可是看到我背后的形象。什么叫上帝的名呢？就上帝介绍他与我们的关系。其实上帝的名在圣经里中有很多，在旧约，我是自由拥有的神 I am who I am， 我是祭邪的神，在这里神宣告他的另一个名。我们就看那个这段，我们一起来读，我34章5到9节，上耶和华宣告他的名，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并追讨他的罪，自负其子，直到三四代。摩西急忙伏地下拜说：主啊，我若在你面前蒙恩，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因为这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以我们为你的产业。 我们刚才说神赦免了以色列人的过犯，摩西就得步进止说，我还要进一步认识神。因为一个人最大的福气是什么呢？不仅仅蒙上帝的祝福，而且能够成为上帝的朋友，跟上帝建立更好的关系。神最喜欢人不仅是求他帮忙来认识神，来做上帝的朋友。上帝说可以，我就来宣告。所以神在这时候从云中降临，宣告他的名。上帝的名在这里就是上帝自身的形象，上帝的形象通过他和我们的关系来显明的。上帝就介绍他的名的两个特征，一个叫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就是这里就讲第一点，神是慈爱信实的神，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神很有恩典，和神很守约守信。所以我们刚才说，当某些向神那么祷告，讲三条，这个子民是你的名，你要为过惜你的名，你要纪念跟我们列祖的约，这就是讲到神的。是第三条，就是说跟列祖立的列的约，这就是信实。还有说呢，这是你的子民，这是你的孩子，就要求助于神的慈爱。我们说神为什么随随便便就后悔了改变话？上帝不那么伟大吗？金口语言不能更改，上帝为什么改变呢？ 我们说摩西为什么祷告让上帝改变呢？我们说这个上帝老是变来变去，这个上帝不是不可靠吗？这里就是上帝自己解释了，上帝是有慈爱，是不轻易发怒，是蛮有恩典的神。所以说摩西在一个方面改变了神，在另一个方面神在这里宣告说，此时不是摩西改变的神，神本来就是有情要赦免的，有恩典的怜悯的神。所以摩西那个祷告恰恰打中了神的心，所以说我们说摩西那个祷告绝对是被圣灵感动了。按照新约中那个，就像那个耶稣讲那个讲彼得一样，彼得认耶稣是基督，他说这不是你自己说的，是天父告诉你的。在这里我们可以说是神感动了摩西，要为以色列人求，求上帝凭他的慈爱，凭他的诚实守约来怜悯某神。在这里就解开了答案，神是有丰盛慈爱，讲话定守约，是信信实的神。像我们祷告啊，我们每次像我们会所很好，每次都是要来领主的饼，来领圣餐，就是纪念神耶稣基督在最后的晚餐的交代，纪念主为我们的牺牲舍己，这就是主的最大的爱，就彰显在通过圣餐来传递下来了。神是无限慈爱信实的神，这就讲神的第一个特征。神的第二个特征是什么？神必追讨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神也是讨罪的神。我们说以色列人刚才都这个事，神又没有追究呢。此时你看摩西处理啊，摩西真的是理解神，一方面求神赦免，另一方面摩西回去以后也大发烈怒，让利未人让他们的腿捆着剑，说你要杀你自家的兄弟姐妹。当时死了3000人，神当时有惩罚，而且神说有的罪后面我还要再继续追算的，就神有怜悯，怜悯他们极大的赦免整个以色列人的死罪，但是中间也追讨了部分人的罪，而且有些罪后话还要慢慢处理。就是神一方面有无限的信实和慈爱，这是神就是爱。但另一方面，如果人悖逆了，神也有管教，在管教过程中，这我们愿意悔改，神免除我们的死罪，但是今生也有些处罚在中间。这就是上帝就是在摩西要求认识他的时候，上帝在这里就启示他的两个特征，他是慈爱和信实的神，他也是不是轻忽，他也不轻忽人的罪，他要处罚人的罪。所以我们说神在旧约的时候就很完整启示，他完全的爱，他厌恶罪。当摩西在这时候突然明白神的心意以后，他就知道他当时祷告可能是胡乱的祷告，神为什么垂听？现在说神啊，后来摩西突然接着继续祷告了。我们看摩西祷告的高峰，主啊，我若你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你自然这么爱我们，赦免我们的过犯，你继续跟我们走吧，做我们以色列人的神，因为这是印着景象的百姓，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以我们为的产业，求你继续把我们当作你的产业，虽然我们很糟糕，求你继续要做我们的子民的神。所以摩西这个时候祷告好奇怪，他知道神赦免了，但是神也愿意跟他去，但有点不勉强。摩西在这个时候因着神说，介绍我自己，我是慈爱信实的神，我也有管教，说神你自然这么有爱心，我们这些人很糟糕，但是求你继续把我们这些人当作你的产业吧。好奇怪，就摩西这个祷告是什么？我们这些人都很糟糕很垃圾，但是求你继续带领我们，就像我们经常弟兄姐妹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啊，说哎呀我们好软弱好亏欠，但是我们借助圣餐又想到我们这么软弱这么糟糕，开始也不信耶稣，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主耶稣经常在十字架上说，父啊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求你赦免他，今天就求你继续赦免我们，把我们这些糟糕的孩子继续接纳宗你的孩子，带领我们继续成长，而且不要把我们平平安安的有一天带到回天家去啊。所以一个真正合神心意的祷告，不仅仅求神赦免我们，更求神一生带领我们，不管我们如何走，境况怎么样，我们都求神按照他的怜悯，按照他的赦免 来带领我们跟他持续建立在与他的关系之中，以致我们有一天我们能见神的面。我们今天这主要就讲了两个方面内容，一个讲的我们说神是活神，神希望我们用心灵诚实敬拜他，我们不要拜偶像，不要把神 用自己的私意来理解。我一定要证明我很优秀来讨神喜悦，圣经说我们有优秀的地方，感谢这是神的帮助。如果我们有不足的地方，我们要向神认罪，在神面前谦卑，神就必赦免我们。而且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能经历到神与我们同在，有很多奇妙的经历。所以一个基督徒要常常数算主恩，这样我们知道上帝与我们同在。而我们一个来说呢，我们蒙神喜悦的祷告是什么祷告呢？是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就像摩西的祷告一样。他摩西为什么他那么会祷告？他为什么抓住那三点呢？我们讲实话，因为摩西是有心的人。其实我们说创世纪到摩西五经都是摩西写的，摩西完全了解以色列人跟上帝的关系。所以说我们要很会祷告，我们首先要知道圣经，要熟悉圣经，要熟悉圣经的上帝的基本心意，知道上帝计划的阶段，知道我们人生的境况，当然也知道我们人生我们与神的关系，知道我们的软弱，求上帝帮助我们。一般上帝能听我们的祷告，主要的考虑三点。上帝要考虑他自己的旨意，他在圣经所启示的话语。他还有呢，像摩西祷告一样，他要知我们上帝要考虑他和我们的关系。如果我们与上帝没有关系，我们不是上帝的孩子，上帝为什么要听我们的祷告呢？所以摩西老是抓住，这些孩子是你的孩子哦，是你跟他立约付代价所得来的孩子哦。所以我们要在神面前要希望神听我们的祷告，我们首先要知道上帝的心意，知道我们到底是不是受洗，是不是长领圣餐蒙恩得救的孩子。我们常常跟神平常有没有一些交往，有没有神对我们有微小的感，常常感动我们，神又常常帮助我们。如果我们与神有这种交流，我们的心就容易温暖，哦，我们的神好有能力，常常爱我，常常爱我们的教会。在这个时候，当我们知道上帝的心了，当知道我跟神的真实的关系，我在神面前就把我的真实情况袒露出来，袒露我现在的需要，袒露过往的软弱得罪神的地方，也数算神对我的丰丰富富的恩典。这样我们就跟向神祷告的时候，越祷告就越觉得好像有个声音在引领着我们的祷告，心跟神容易亲近。因为我知道神耶稣基督说他为我死是真实的，我过往经历了他的帮助，我现在有些软弱得罪神的地方里，这在神面前不算什么，神是怜悯我的，我来求他的也是求他赦免我，求他来帮助我。当我们这样在神面前按照神的圣经的意思来祷告，来思想我与他的关系，来为难处呼求的时候，神就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心也容易被感动，所以我们这知道神的话语，只要我们多数在我们与神的一些关系，自然而然就像我们与朋友的关系啊，我像我们常走常往，渐渐就关系越走越亲了，而且交往多了，渐渐哎，我也知道和弟兄的心意，他也知道我们，很容易默契。是人跟神的关系也是这样的，我们多读神的话语，多跟神一些交往，多记住我们交往的经历，以后我们跟神一讲话就有话说，我们一求他就容易垂听，而且我们很容易常常感动，所以一个合神心意的祷告难吗？如果从一个角度，难于登天，因为没有人经常能够感受到神的完全与我同在，好像神每时每刻听我的每一个祷告，这是好像很难。另一个方面又不难，因为神的心意在圣经记得很明确，神也说他的儿子独生爱子为我们死了，而我们过往确实有很多，每一个基督徒我想在座都有一些特别神奇的经历，是不是？小朋友也有很神奇的经历，这就是神与我们有立约，神的恩手搀拉着我们。当然我们说人在苦难的时候更特别容易经历到神，我自身常常 我国与神最好的经历是在什么时候？常常在我最倒霉的时候，因为我祷文与神有一些经历了，我在倒霉的时候一般我不敢背逆神，我就会向神认罪了，求他帮助了。而且那时候嘛，求天天不应，求地地不灵啊，求人也人很难办，只好好好在神面前多祷告。也很奇怪，那时候多祷告多经历神的时候，常常心里很有安慰，甚至祷告一夜祷告一两个小时心里都不得安慰，睡了吧。第二天起来发现精神焕然一新，一休虽然苦气，早晨便比欢呼。我想我们在座很多人都有这种经历，哎，真的是有神。哦，那时候我们说就感谢神安慰了我啊，那一段时间常常祷告，哎，自己的很多难处逐渐逐渐就梳理了。我们觉得不可能的事，经过三五个月渐渐这个事就过来了。过来以后回现在回头一看啊，当时觉得不可能竟然能够过来，神真的是听祷告的神，安慰我们的神，连续我们的神，帮助我们的上帝。所以说我最大体会，真正有信仰的基督徒常常是在难处中向神祷告的时候能够经历到神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这就是我们的信仰。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你的众儿女都一起站立在你的宝座面前，我们深信你此时就与我们同在。我们的神，你把你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为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儿女，不管是年长年少的，不管是有难处的还是平顺的，你把你的生命都赐予了我们，我们就谢谢你。谢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白白的舍弃，谢谢你借此把你的圣灵放在我们的心中，对我们常常做提醒的工作，让我们看到上帝的完全的爱，看到我们上帝在基督里常常的赦免。主啊，我们就谢谢你何等的恩典。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儿女，包括孩子自己，常常有时软弱，有时有很多的亏缺。主啊，当我们在有难处的时候来仰望你慈爱的时候，求你就垂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求你的圣灵就感动我们，让我们知道你完全的接纳我们，你的爱常常环绕我们。主啊，也求你指教我们，让我们手算在这个今生这个短少的时日，主啊，帮助我们一生真的就是坚定的能够跟随你。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有限的，愿你的帮助常与我们同在，愿你的信实慈爱常激励我们，让我们永远不偏离你的道，愿我们的家庭终身蒙福，愿我们的教会被你所坚立，看过我们分去的脚分散的脚踪，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谢谢。